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咁今日下昼我哋呢个嘅题目咧系社会变迁与牧养嘅实践。咁大家收到我俾你嘅一个嘅大纲，大概我哋会从三个主要嘅方面嚟到系思想嘅题目。第一方面咧，我哋思想到究竟香港呢个变迁嘅社会究竟系有乜嘢嘅时代危机喺里边我哋面对嘅？因为如果我哋要喺一个变迁嘅时代里边嚟到牧养教会，我哋先要了解究竟我哋嘅时代。在变迁里面的时代带来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危机时代教会牧养的圣经基础，究竟我们是否能够从圣经得到在牧养一个危机时代的教会一些的指引。我们相信圣经是给到我们足够在这方面的一些的指引的。有第三方面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九龙城浸信会我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来到是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咁我哋希望如果有足够嘅时间，都可以俾大家嚟到系有啲嘅讨论。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俾到一啲嘅意见。咁我哋先嚟到系探讨第一方面嘅问题，就呢个时代危机对香港教会嘅冲击啊。我哋喺呢个地方，首先我哋留意到呢个嘅九七嘅问题咧。大致嚟講，喺香港人有四個唔同嘅睇法。我諗大家都遇到有呢四種唔同嘅人對呢個九七嘅問題有唔同嘅睇法。第一種嘅人，我哋咧稱佢為悲觀派嚇，悲觀派，佢哋覺得香港嘅情況會越嚟越惡劣，香港嘅情況咧會越嚟越差。咁啊，佢哋對香港係感覺到冇咩前途嘅，對香港。感觉到是非常的悲观失望的。那主要有什么人是属于这种的悲观派的呢？我们相信是一些已经移了民，或者有些是考虑紧移民的，还有呢一些年纪大的，他们在中国大陆里面走难出来香港的，而在大陆里面他们遭遇过一些共产党的滋味的。那这些这样的人呢，在香港他们都是属于这种的悲观派的。特別咧，我喺北美洲又遇到有好多移民過去嘅牧師、傳道人或者係信徒嘅領袖，佢哋都係屬於呢種悲觀派。因為如果唔係悲觀咧，佢哋唔會離開香港，係咪？咁佢哋喺嗰邊咧，特別佢聽到好多嘅消息係我哋香港聽唔到嘅。咁啊，佢哋聽埋啲消息咧，覺得香港真係好悲觀。就係琴日咧，我都同一個傳道人傾偈嘅時候，佢係大概四年前喺加拿大翻嚟。我哋感謝神，傳道人都有回流嘅。他回来香港侍奉，我问他你觉得香港的情况怎样，你觉得香港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他也说到他虽然离开了香港只有四年多的时间，回来的时候觉得香港真的人心这个的生活方式人对市民的态度等等，他觉得他改变是非常的大。他也说到他一个外父也是一个传道人，他时时都见佢哋快啲走，因为佢话佢喺嗰边听到啲消息，关于香港话你迟啲唔走咧，虽然你攞到加拿大护照，都有第时咧会吸一个特别印，以致到你要离开唔系咁容易嘅。我哋喺香港咁耐咧，都听唔到咁嘅消息嘅，但系佢哋咁远咧，可以听到咁多呢啲咁特别嘅消息嘅，咁难怪佢哋好悲观啊！我谂啲悲观嘢系咪传晒去嗰处？咁佢哋听埋呢啲嘢，亦都系觉得香港真系唔掂噶啦，将来咧都系。香港真係會冧㗎啦，因此佢哋係對香港冇咩嘅留戀嘅餘地，亦都覺得每個人都應該離開香港㗎。 我哋有，我谂有一份嘅大纲喺嗰处，如果你迟到嘅，请你举手，你未喺呢个大纲嘅，可以俾一份俾大家。两位大纲正。遲到的或者我們稍微再重複一下剛才我們講過的少少的東西，就是我們認為呢，我們要在這個的變遷的時代裡面來到牧養教會，我們就需要知道究竟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香港這個變遷中的社會最主要的問題，最大的危機就是我們所謂九七的問題。而九七的問題我們都發現在香港人來講，包括啲移民去咗外國嘅或者留喺香港嘅，有四種唔同嘅睇法。第一種咧，我哋稱為呢個悲觀派，佢哋覺得香港嘅情況越嚟越惡化，將來九七之後咧都唔會俾到我哋有幾多嘅自由度咧嚟到傳福音嘅。咁我哋話呢啲咁樣嘅悲觀派嘅人都係屬於一啲已經移民嘅信徒或者信徒領袖同埋傳道人，亦都包括咗喺香港一啲準備移民嘅人，他們對香港都很悲觀。第二派呢，我們稱為樂觀派，他們跟第一派是看法是有些不同的。他們認為這個中英協議和這個基本法都多多少少可以保障香港將來繼續有自由來到傳福音，給到香港真的能夠或多或少有五十年不變的一種的現象。那有什麼的人呢，他們對香港有這樣的樂觀呢？我想一般香港人來說，是這一派是屬於一些年輕人，特別是那些未遭遇過共產黨的滋味的人，他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so far so good， 是吧？亦都是屬於另外一種的，就是前面有位，前面還有一些座位，一些已經有了外國護照而留在香港的，我們相信他們都對香港多少有些樂觀，他們願意繼續留在這個地方。第三派呢，可以稱為靜觀其變派，靜觀其變，他們覺得我們現在都不知道將來情況怎樣，香港將來的情況實在是視乎到北京的政局將來怎樣改變的，將來北京的政局改變得好的時候，香港都有大好的前途，如果将来在中国大陆里面的政治情况不好的话，那么香港都会跟着有不好的改变。所以他们认为现在都很难知道究竟九七之后的香港是怎样，这个有很多的因素现在我们不能够知道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静观其变，然后呢我们随机应变。这我相信是属于一些比较知识分子，或者一些呢另外一個極端，有些不是多懂事的年輕人都不理到前途的，他覺得你說九七問題他都覺得不關痛癢的，他覺得到時怎樣就怎樣。但我們相信所謂靜觀其變的這一派的人士，在香港來說多數都是一些比較讀過書的知識分子。然後第四種，我覺得是應該屬於我們愿意在香港继续侍奉的人，应该有一种观点，我们称这些分子呢称为一种的信心派。信心派，信心派的人，他们从圣经真理角度觉得就算香港将来的情况是变得很差，对于全福音属灵的事工其实是更加有好处的，因为从圣经从教会历史来看，那个的社会环境越坏的时候，福音是传得更加好的。所以这些信心派的人就认为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初期教会遭遇很大的逼迫，在很大的逼迫里面，头那三百年福音传得最好，教会最兴旺。中国大陆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情形，过去三四十年来这个的政治的逼迫环境很恶劣，但教会是增长得最好的。所以信心派来讲，就是觉得从真理和属灵角度，教会的前途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理环境怎么恶劣，但是呢神会继续在这个地方动工，这个确是有圣经有这个教会历史很多的例证来作为支持的。我不知道大家属于哪一派，我们刚才讲到有对香港的前途有这些悲观派，有这些乐观派，有些静观其变，亦都有一些信心派，他们来到对这个香港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我盼望大家都对香港的前途真的有你一种的定见，然后你能够继续在香港来到侍奉，或者是不继续在香港侍奉，我想都是出于我们对香港有不同的看法。咁我哋第二方面咧，思想到呢个嘅时代嘅危机对教会嘅影响。我谂呢啲影响唔单止喺教会里边系咁嘅情况，其实亦都系对整个香港社会嘅影响所带入教会嘅一种嘅情况。我哋可以提出几方面呢个嘅九七嘅问题对教会嘅影响。第一方面咧，我哋发现好多嘅信徒喺教会里边，因为九七嘅问题，佢哋充满咗恐惧同埋不安。同埋好多一般嘅香港人係一樣嘅，恐懼同埋不安嘅。呢種恐懼同埋不安喺教會裏面我哋發現咧，唔係咁表面化嘅，即係話呢個係深藏喺信徒嘅心裏面。點解我咁樣講咧？因為我發現喺外面教會外面嘅人講好多關於九七嘅問題，佢哋公開嚟講嘅喺教會裏面你好少聽到信徒啊，或者係傳道人啊，佢哋。好公開談論九七嘅問題，或者佢哋嘅恐懼啊等等，佢哋都係將啲恐懼藏喺心裏面。咁呢個我相信都有好多嘅因素，佢哋唔敢將呢啲嘅恐懼同埋不安嚟到係表露出嚟，或者驚人哋話你唔夠信心啊，或者驚人哋話你咧冇膽啊，基督徒點解咁軟弱啊？面對時代嘅問題，咁我諗喺教會裏面呢種恐懼同埋不安係喺表面上面咧。如果我哋做傳道人細心去同弟兄姊妹交通嘅時候咧，係睇唔到嘅，感覺唔到嘅。第二種呢個危機對香港教會影響就係好多嘅信徒好似教會以外嘅人一樣喺處計劃嚟到移民啊。香港人嘅口號好多都係現在咧努力揾錢、努力儲錢，然後咧係等待移民嘅。呢個係香港人好多嘅心態。我相信好多基督徒亦都係同一般香港人有咁樣一種嘅心態。而我哋亦都同時咧發現喺教會裏面講移民嘅人咧唔係好多，教外嘅人大家都飲茶嘅時候傾下有咩路數啊，或者係幾時移民啊等等咧。喺教會裏面我哋就唔講呢啲嘢嘅，但係實在係有好多弟兄姊妹佢哋默默地咧喺度進行計劃緊佢哋嘅移民。咁佢哋唔講嘅原因，當然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話驚。前道人話佢唔夠信心啊，或者驚其他嘅信徒話佢冇膽啊，唔夠熟靈啊，咁快就走啊，都係主要我諗都係呢啲咁嘅心理嘅作用。但如果我哋能夠喺講台上面都講從聖經原則講下移民嘅問題，我諗你講完之後，你會發現好多信徒佢都敢膽嚟同你講啊，因為你已經差唔多講俾佢聽，我哋對於移民嘅態度應該係點樣？我自己教會。陳弟兄可以作見證，他都講過很多的移民的訊息，例如從這個路德記啊，從這個最近我從這個的希伯來書十一章講到信心的偉人的時候，都講到阿伯拉罕那種的移民等等。講完之後真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比較開放一點來跟我們傳道人講一下關於移民的計劃，因為在講道裡面我們都鼓勵他們說你移民一样移民咧，都系要寻求神嘅心意。如果神要你移民嘅时候，你快啲移民；如果唔系神嘅心意，你移民嘅时候，你千祈唔好移民。咁弟兄姊妹都亦都听到喺信息嘅里边话，即系点样去喺呢方面明白神嘅旨意。咁佢哋就有啲就会多啲嚟话俾你听。如果唔系嘅时候，以前我哋未人讲啲信息嘅时候，发现有好多教会嘅弟兄姊妹，佢哋移咗民先写信翻嚟话你听，或者就听日走啦，佢先至话咩听牧师，我就嚟走噶啦，过多两日，咁好少话俾你听嘅。所以好多人系喺呢个时候计划移民嘅。第三方面呢、這个九七嘅问题对教会影响，就系话好多嘅信徒咧，佢哋对于侍奉咧唔肯答应一个长线嘅岗位。如果佢答應你嘅都係暫時性嘅，譬如喺九龍城浸信會，我諗執事係終身制度嘅，所以過去幾年我哋發現都好唔容易嚇揾到一班弟兄姊妹肯答應嚟到係接受呢個做執事嘅挑戰，因為好多我哋同佢傾偈要求佢嚟到接受呢個挑戰嘅時候，佢總係話講講下佢就話我都諗住移民㗎啦嚇，如果你教會有咩事咧，呢一兩年我未人走，我乜嘢都肯做。所以對於長線的侍奉的崗位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不肯答應的。而且這個也是影響到一種對侍奉的離心力， 因為他感覺到我都不會留在香港很久，對這個侍奉是一種離心力的。第四方面，這個危機對九七危機對教會影響，就是那種領導層的真空和換血的需要。領導層的真空我們在很多教會都看到，因為特別那些有資格移民的都是所謂讀過書，有多少錢，有專業的這個的技能的，那他們有資格移民。但這些人也是很多時候在教會裏面是當領袖的，所以我們發現有這個領袖層的真空的現象。很多教會在這個領袖階層的時候都需要有換血的情況出現。那這個我相信是大家都知道很普遍的。第二方面呢，我們發現對香港教會的影響，就是這個的計劃和推動事工方面的那個難處，那個難度越來越大。因為有很多主學教師教教下又要走了，變成中途要找人接他又不是那麼容易。很多的我們團契顧問他們都很快退，又突然間又移民了，我們覺得那個工作的推動呢實在有很多的困難，就因為呢不斷有人，特別是教會裏面當領袖的人不斷的移民。第六方面，我們覺得這個現在這個變遷的時代，九七的問題對教會影響是在於教會需要不斷的回應社會所發生的新的問題。一個變遷中的社會有很多新的問題不斷湧現，而教會是需要不斷來到懂得去回應這些問題。這個對於傳道人來說呢也都是有很大的挑戰，因為以前平安無事的時候都是沒有什麼特別新的問題需要去應付，現在有應付一些的移民的問題啊，又要去應付一些這個極端的教派啊，異端邪教不斷湧現的問題啊，因為一個變遷的社會裏面，在歷史裏面你看到一個特色，就是有很多的異端邪教極端的教派會在那些急劇變遷的社會裏面來到是湧現的。因為都是香港我們現在經歷緊，亦都將來我們相信會有更多這些這樣的極端教派異端邪教會出現的。咁教會亦都要懂得點樣嚟到回應呢啲不斷湧現嘅新嘅問題，仲有政治嘅問題啊，人心不安嘅問題啊，家庭因為呢個嘅移民而產生嘅問題啊，呢啲太空人咧產生好多破裂嘅家庭啊，咁我哋覺得教會係有好多新嘅挑戰要去面對嘅。好啦，我哋第一方面關於時代危機中嘅香港教會嚇。我們看了這個情況之後，我們第二方面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危機時代教會牧養的聖經基礎。我們從兩方面，第一方面從耶穌基督的時代，耶穌怎樣在他的時代來到做一些牧養教導的工作，然後我們看初期教會使徒行傳裡面他們怎樣來到有一個模式來到是建立起來面對時代的危機。在耶穌基督的時代，我們首先發現是一個的充滿危機的時代。如果你讀新約背景的時候，你留意當時有嚴重的政治的問題。當時政治的問題是在於巴勒斯坦是被羅馬政府所佔據，而這個羅馬人呢在那處是一種的專權的政治，所以這些猶太人他們在一個無神的政府的統治之下，他們有很多的痛苦，他們有很多心裏面的反抗，所以有政治的問題，當時也有經濟的問題。在耶穌基督的時代，因為經過年年的戰爭，很多人呢非常的貧窮，貧窮的人呢在耶穌基督的時代特別多，所以你留意在這個登山寶訓的時候，耶穌都用很多的說話來到是叫勸勉當時的人，你們不要憂慮。所以當時是有政治有經濟的問題，當時都有這個人心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他們都是充滿了恐懼，充滿了不安。但在這樣的時代裏面，我們留意到耶穌基督怎樣來到是做一些牧養幫助人的工作。第一方面，我們留意到耶穌基督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他來到世界上面做什麼。但這個我想是一個危機，有很多事情衝擊的一個的社會裏面，教會必須好像耶穌一樣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麼。因為社會的衝擊越大的時候，我們越失去這個使命感，因為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不知道教會應該做什麼。但耶穌很清楚知道他來到世界上是做什麼， 耶稣知道他来到世界上面不是做一个的社会表面化那种制度性的改革，耶稣来不是要改革当时的社会的制度。虽然耶稣的信息是间接的带来了这个社会的改革、制度的改革，但这个不是耶稣来那个直接的他那个的任务来的。耶稣也不是来作这个政治的改革，耶稣不是 要改革当时的政治制度或者是当时的这个的经济的制度。虽然当时的人是要求他这样做的，你见到圣经那书四福音里面当时的人要求耶稣成为他们的皇帝，带领他们也都是击败当时的罗马政府，也都呢见到耶稣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欢喜快乐，认为耶稣能够成为他们的经济上面的尼赛亚，是耶稣逃避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因为耶稣知道一切社会的问题都是罪所带来的问题，人心里面的罪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耶稣清楚知道他来到世界上面是做什么，是要拯救人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第二，耶稣到处呢关心这个全人的需要，在一个人有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全人的痛苦的时代里面，耶稣做到这个全人的关怀那种的工作。譬如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讲到耶稣到各城各乡去，他见到有很多人流离困苦，因此耶稣基督知道了解他们的需要。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也都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好像昔日那些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样，只是顾住在圣殿那处来到是敬拜神，而忽略了我们出去的时候在路边、马路边那个有需要的人、肉体有需要的人。耶稣有讽刺性地来到是责骂当时只是关心到人灵魂的需要的那些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是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反而一个的撒玛利亚人能够是真切去关心一个在路旁被人打受伤的犹太人的需要。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他到处有全人的关怀，需要赶鬼的时候耶稣为他们赶鬼，需要有物质方面的供应的时候耶稣供应他们物质的需要，耶稣关心人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这个也都是在一个的危机变迁的时代里面教会必须去做到这个全人的关怀。第四方面、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地面上三年多的侍奉，主要他是做这个的门徒训练的工作，那个教导栽培的事工，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为教会的开始留下了一班忠心跟随他受过他教导的一班的门徒。耶稣没有为教会当时留下一笔的金钱或者一些的教会增长的大计，耶稣留下的是十二个经过他悉心训练的人。所以耶稣在他大祭司祷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他的祈祷一开始就说，神啊，我感谢你，他说他已经荣耀了父神的名，父神差他来到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已经完成了。耶稣当时所指已经完成了神派他来做的事情，相信不是指到十字架上面救赎的功夫，因为他未能上十字架， 是指到呢训练一班的人，因为耶稣跟着是为门徒祈祷，为门徒将来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来到祈祷。所以耶稣所着重的在大祭司祷文里面是为门徒祈祷，所以首先他说他已经荣耀神，就是因为他训练好这十二个的门徒，虽然是剩下十一个，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很着重到这个训练的工作、教导的事工。而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发现，讲到耶稣基督教导或者是作为教师的职份的经文远远超过讲到耶稣基督讲道的经文。你回去查考圣经是相差很远的，圣经里面四福音主要讲到耶稣是一个教导者、一个教师，关于他教导的经文是远远超过关于耶稣讲道的经文的。因此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很着重到这个教导的工作，因为知道教会将来开始的时候会 遭遇好大嘅逼迫、好大嘅困难、好大嘅需要。所以最重要嘅就系叫一班嘅人接受佢训练之后，属灵生命嘅根基好稳固，能够面对将来好恶劣嘅环境，对耶稣着重嗰个训练工作。第四方面，我哋想从呢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嘅选一段大家好熟悉经文嚟到同大家睇到耶稣对于危机时代嘅侍奉嘅睇法。是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演绎，当时的门徒是十九节，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讲到，当时的门徒很害怕，他们很害怕，七日第一日，他们匿埋在一个房间里面，闩埋门，而耶稣在他们中间向他们演绎，他们当时很害怕，我想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的老师被人捉在钉死十字架上面，以一个叛国的罪名，以一个宣讲异端邪教的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我们相信那些门徒都是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危险，随时都有被人捉拿、被人送去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危险。所以他们匿埋，七日第一日的时候匿埋，我想他们等待时机，看看什么时候有这个地下通道可以给他们逃离这个的耶路撒冷，觉得耶路撒冷都是不可以居留的了。我想在他们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避过这一场的危险。而在他们心目中呢，最后一样东西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就是起来出去传福音。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刚刚在这个地方被人钉死，那要我们现在出来传福音，我想在他们思想里面根本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说两次，说我愿你们平安，耶稣将平安赐给他们，然后耶稣将使命给他们。二十一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争辩，究竟耶稣给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父怎样差他们，又怎样差他们。但我们不用太多争辩，这个答案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因为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所以在已经解经的内容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指的当时要差派他们出去做的事情，就是解决人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人罪的问题。耶稣没有说现在是一个政治危机的时代，我都是以政治犯的罪名被钉死，所以你们出去搞多些政治，带领人呢在政治上面来到是推翻罗马政府。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这样来到是要求门徒这样做。譬如说六四之后呢，很多在教会里面现在教会应该起来讲多些政治啦，应该起来呢是多些是关心些政治。咁我觉得呢个系应该嘅，特别以个人信徒身份关心政治呢个几时都合圣经嘅教训系咪？但如果要求教会现在我哋要多啲关心政治，我谂呢个似乎唔系几符合耶稣基督喺危机时代嗰种嘅差遣系嘛？特别最近我哋喺报章睇到关于中国大陆嘅消息，好多嘅大学生六四之后咧，佢哋好想信耶稣啊。咁呢个就符合我哋六四之后好多嘅传道人，好多信徒都有一个睇法，就系我哋呢个其实系更加应该积极传福音，用福音救国救港嘅时候，而唔系用政治去救港。咁人哋中国大陆嗰啲学生六四之后都识得走去教会，系咪想信耶稣？咁啊，点解香港嘅教会反而话我哋要搞多啲政治？呢个似乎在我睇嚟咧就唔符合嗰个圣经嘅教导，亦都唔符合嗰个实际环境嘅需要。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参政，大家不要误会，而是说我们要看看教会那个的使命是什么，究竟神要教会在一个这样危机时代里面做些什么呢？耶稣说，父怎样差我，我怎样差你们。父并没有差子去做一个社会制度改革者，虽然社会制度的改革是耶稣基督福音一种间接所带来的后果，也都其实有，如果你说得贴切啲都可能咧，你可以话系一种直接嘅嗰种嘅福音嘅改变啦。福音有改变社会嘅作用，好重要嘅作用。因为奴隶制度，我哋发现保罗当时虽然冇直接话奴隶们起来，你哋要作反，但系我哋发现当佢传福音嘅时候， 福音那种的基本道德理想，是包括了推翻这种的奴隶不人道的奴隶制度。所以我们发现在历史上面，就是福音的信息是带动了这个奴隶的制度的改革。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想给大家知道的就是耶稣当时是吩咐门徒你们出去传福音，而初期教会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对危机时代侍奉的看法就是不要躲在这里，只是顾住自己的生存，积极努力传福音，不要只是顾住自己的生存，要努力出去侍奉传福音。第二方面，我们思想到初期教会的危机，初期教会的危机的时代，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书两次吩咐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当时门徒在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就是想想怎样离开耶路撒冷，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讲过了，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耶稣被钉死了，教会必定会遭遇逼迫的，他们这样想。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门徒全部，我相信全部都是加利利人，他们觉得应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相信当时的门徒很想离开，但耶稣却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旨意那是说福音要在耶路撒冷来到传开。那为什么神的旨意神的预定是这样呢？我个人的看法就认为是神要彰显他的能力，福音要在最困难的地方来传开，才能够彻底彰显到福音那种能力。他们神可以说你们去加利利那时没有那么多逼迫，那个局势不会那么恶劣，你们去那时容易一点传。神不是这么吩咐他们，是吩咐他们你们留在耶路撒冷，这个最危险最容易被逼迫最容易被人家攻击的地方，福音就要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地方来到展开。第二方面呢，初期教会耶稣除了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之外，还吩咐呢他们要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危机时代里面，我们要特别注重到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因为初期教会之所以能够将福音传开，就是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他们中间来彰显。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在危机的时代，他们有一个的教会生活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这也成为今天我们在一个危机时代牧养教会的目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速来到稍微看一看，讲到当时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第二章的第41节开始，这里讲到彼得讲完道之后的结果，就是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门徒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这个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这幅的图画里面，我们见到初期教会的几个特点。第一，我们发现他们是一班同心团结的人，很同心很团结，这个一方面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呢亦都是这个环境所造成，环境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更加是帮助到教会去团结。第二，我们看见他们很着重那个敬拜的生活。我相信一班爱主团结的人，合一的人，在教会里面必定很注重这个敬拜的生活。特别在第42节说他们呢彼此交接擘饼，擘饼祈祷。第46节都讲到他们在家里面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这个擘饼赞美神都是讲到他们当时的敬拜生活，他们很频密的大家 全志一致来到敬拜神。这个也都特别提到他们的祷告的生活，初期教会的祷告生活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第四方面，我们留意到他们有个全人的关怀，全人的关怀不单止接受使徒的教导，灵性上面在敬拜呢也都得到这个栽培，同时呢他们在物质方面是彼此互相的分享的。这个是那种的全人的关怀，全人的团契的生活。第五方面，我们看见他们很着重教导，教导好像四十二节给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最后我们更加看到他们是讲传福音，努力传福音。我相信这个很符合耶稣基督刚才给我们看到对于危机时代那种的牧养的方式，也都给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在危机时代里面他们很着重到这几方面教会生活的表现。这个我们可以回去，我们都是传道人，好好的来到思想初期教会他们那种的生活的方式。现在想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到在我们九龙城浸信会这处呢，我们面对这个的时代的危机，究竟我们有什么做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我讲完之后你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怎样做，我都有可以借镜的地方。首先呢，在九龙城浸信会我们觉得在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危机时代里面，教会的事工必须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做。因为很多时候在一个危机时代里面，我们说看看怎样，我们觉得很混乱，所以我们都没有心机去计划事工。当我们没有心机去计划事工，没有积极有目标有计划去事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说更加增加了这个的弟兄姊妹对时代那种缺乏，对信心的缺乏。如果教会要对时代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说话，必须有计划地去工作。当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去工作的时候，给到弟兄姊妹有这种信心，觉得教会会继续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相信任何教会的计划都必须根据这个的基督的大使命来到是进行。我们是教会呢，最近会公布一个五年计划，教会有十二部，十二部门都各自有他们的计划，然后我会综合各部的计划做一个整体的计划。但是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依据这个基督的大使命。基督大使命主要是两方面，我想教会在任何的时代任何情况里面都是应该遵行基督的大使命。基督大使命没有说是教会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你们需要的使命，而是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最困难的境况里面都是适合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双重的任务，传福音和栽培。大使命不是一个单程路，是双程路，栽培信徒直至到他们肯传福音，我们完成这个大使命的循环。所以在教会我认为那个牧养的目标就是栽培到弟兄姊妹他们都肯积极的传福音。这个不是一个低程度的栽培目标，这个很高的。因为一般的教会十分之一的弟兄姊妹积极侍奉传福音的是没有的。什么人肯积极侍奉传福音呢？热心爱主的。所以如果你教导训练了弟兄姊妹投入积极传福音，证明你的牧养是成功的。因为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才肯经常努力的传福音。所以这个大使命是任何教会计划应该有的这个目标来的。第三呢，在栽培方面我们有几方面的着重点。过去几年我们已经是在这个的由初信到成长那种的栽培呢，是特别我们觉得要下功夫。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初信的不是很悉心去栽培的说话，到了他加入教会五年十年之后，你要再要求他接受栽培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个栽培的根基是好的时候，将来他的成长在教会里面我们相信是会顺理成章，而且是会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着重到这个初信的栽培。一个初信人要经过三种的班别来到受训练的。 第一个班别咧就是、我哋称为信仰班，因为我哋喺报道会有嗰处缺志嘅人，我哋觉得佢哋可能缺志都唔系一定话佢哋等于话佢哋有清楚福音而重新得救噶，所以我哋喺个信仰班嗰处将基础嘅信仰嚟到系教导啲缺志嘅弟兄姊妹，然后同佢哋交通倾偈，睇佢哋是否真系有这个重新得救的经历，然后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进入这个的浸礼班，浸礼班就是预备他们受浸加入教会，叫他们更深入的认识到教会的真理。当他们受浸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的跟进班，再深入的来到是帮助这班初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在教会的生活那处更多的投入，然后经过跟进班之后，他们才入教会的团契，或者主日学啊、妇女会啊这些的团契的生活的生活式的聚会啊。所以由这个的信仰班、浸礼班、跟进班，一共我想都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的训练，然后我们觉得是弟兄姊妹受浸加入教会是比较稳阵一点。但这个合不合真理，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初期教会他们一相信就即刻系佢哋施浸，但系我哋喺佢施浸之前咧，有训练又好，施浸之后未训练亦都好，我觉得都系好嘅。最紧要就系佢哋嘅根基要稳固，根基稳固，我谂呢个系最终嘅目标。咁喺栽培方面咧，另外我哋都发现喺港台嘅信息方面咧，嚟到针对嗰个弟兄姊妹喺呢个时代嘅需要，亦都系好重要嘅。所以我哋讲。这个港台那处呢，因为九龙城浸信会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的程度不同，属灵的程度不同，需要不同，教育的背景不同，所以我们讲的信息比较一般性的，都是迎合普罗大众的信徒的需要。但我们都知道一般的需要在哪处，就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的刚才所讲的移民的问题，给弟兄姊妹知道传道人的立场，或者是教会应该有的立场，然后他们开始开放一点来到是同你倾谈啊，关于移民嘅问题啊，佢哋去升学嘅问题啊等等，我哋觉得系有咁样嘅功效嘅。譬如有时我哋会针对一啲嘅被近代灵恩嘅问题嘅出现啊，我哋都会针对呢啲咧嚟到有一啲嘅喺讲坛上面，特别喺一啲讲座里边咧，我有呢啲咁样嘅咁样嘅信息上面嘅交代。譬如最近咧，我係講緊呢個嘅頭先話咧，喺呢個嘅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即係我哋覺得呢個時代係一個信心危機嘅時代，所以需要講多啲信心嘅問題。而希伯來書十一章係好多信心嘅偉人，係值得喺呢個時代我哋去效法嘅。然後我哋亦都加強嗰個查經祈禱會，嗰個查經祈禱會我哋都要更努力嘅嚟到推動。而查經祈禱會個樹，最近我们都是查紧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用一个主题就是教会怎样是安度时代的危机，从《使徒行传》来看教会如何安度时代的危机。我相信《使徒行传》的时代充满了各方面的社会冲击，而教会能够继续在那里兴旺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同时我们都觉得教会在查经祈祷会的时候，最能够反映教会实际的属灵的境况。教会的属灵境况不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得到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只是想起我们聚会，有些间中来聚会的，但我们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是经常回来星期三晚我们的查经祈祷聚会，这个是比较难得，这个反映他们有一个追求的心。第四方面呢，我们也都经常开一些训练班，特别的讲座，针对一些时代的问题，深入一些在这个查经聚会在讲台上面、讲坛上面，我们不能够深入针对的问题，我们在这些特别的讲座训练班，就算我们是针对时代的需要。在六四之前的一年呢，其实我已经在教会讲过一连串关于这个的基督徒的公民责任、基督徒对政治的看法、等等，但可惜六四的时候很多信徒都不记得了，咁又要嗰个时候咧，再嚟讲多一次。亦都喺呢个嘅第三波之前，其实我哋喺教会嗰时都意会到 迟早呢灵恩运动会对香港嘅教会有好大嘅冲击，亦都系喺查经聚会里边咧查好多关于圣灵灵恩嘅一啲嘅问题，专题嘅查经啊。我哋都做过啲功夫，好多社会嘅问题，我哋有时亦都喺啲讲座嘅里边，或者查专题嘅查经，查一卷书之后间中，我会用一啲专题式咧嚟到查经，亦都系针对一啲嘅时代特别嘅问题。最近咧，我哋又预备成立一个嘅栽培嘅专责小组啊，因为我哋要针对教会一方面喺栽培上面嘅漏洞。喺九龙城浸水，我哋发现，因为弟兄姊妹好积极传福音，缺志嘅人好多，但大家知道喺布道会里面流失嘅都好多。大概我哋嘅数字嚟睇咧，缺志嘅人数里面有四分之一能够最终受浸加入教会，呢个都系几好噶啦吓。咁唔等于话缺志嘅里面只有四分之一人重生得救啊，最终加入教会有好多情况噶。有啲因为父母唔俾佢哋翻，佢哋年轻，咁佢哋虽然都信咗，但佢哋唔敢翻啊，有咁嘅情况。有啲咧佢俾人带咗去第啲教会嗰处，亦都有咁嘅情况。有啲咧经过一两年之后，佢先至嚟教会嗰处话咧要求受浸加教会，所以有唔同嘅情况。因此我哋发现喺呢个初信决志者嘅跟进方面咧，需要下多啲功夫。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发现有好多属灵软弱嘅弟兄姊妹，佢唔经常翻教会或者流失咗嘅。教会里面名册有佢份，但系佢翻嚟聚会嘅次数唔系好频密。我亦都讲得需要特别照顾嚟到栽培呢班嘅弟兄姊妹，亦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咧经常翻嚟城浸聚会，但系佢未曾转会嘅。咁我哋都觉得应该俾呢班弟兄姊妹有更多归属感。所以我哋为咗呢班人嘅需要，我哋系呢几类嘅弟兄姊妹嘅需要，有一个专责小组嚟到系做好呢个跟进嘅工作。我系觉得加强教会栽培有一样嘢我哋需要积极去做嘅，就话我哋希望各团契或者系甚至乎诗班啊，呢、这个嘅主日学啊等等，系加强喺崇拜嘅弟兄姊妹中间嚟到做呢个招募嘅工作啊，招募嘅工作就系话招募弟兄姊妹，话你唔好单单翻嚟崇拜，你仲要参加有团契生活嘅一啲嘅聚会。咁啊，头先我都同大家提到咧，城浸有一个五年计划，我哋要推出嚟。嚟到推动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咁喺呢个地方咧，我因为冇时间咧，就只系好简单同大家分享到喺呢个福音事工方面，我哋个着重点喺边处。喺呢个福音工作方面，我哋一个计划咧就系已经成立咗好几年啦，一个嘅教会增长小组。啲教会增长小组主要嘅目的咧有三方面。就厘定每一年教会在人数方面的增长的目标，譬如我们厘定一年600人受浸加入教会，或者是超过1000人决志，譬如去年我们这个50周年纪念的时候，今期纪念的时候，我们就定一个目标呢，有希望是带领到1000人决志信耶稣，我们很感谢神，经过一年之后，我们都超过那个目标来到完成。所以教会必须有目标就增长，如果冇嘅时候，我哋相信有时就系得过且过咁样嚟到系做神嘅工作。所以呢个嘅第一个责任，呢个教会增长小组就嚟定每一年嗰个增长嘅目标，个人数方面嘅目标，然后喺各单位嘅船有兵员嘅单位啊。呢个教会传道部好多都系有将冇兵嘅，所以唔靠得呢个传道部嘅。所以喺团契嗰时推动，喺呢个主日学嗰时推动。嗱，今年嘅目标系譬如话1000人啊，你哋要。承担5000人决志，咁佢哋就会去做功夫啊！我哋发现系咁情况，你冇俾佢哋有挑战嘅时候咧，佢哋唔会去做功夫嘅。第二咧，这个教会增长小组系就头先我哋所讲嘅，建议教会各单位每年喺领人信主嘅事工上面应该达到嘅数目。第三方面咧，系计划教会每年报道聚会嘅次数，并且嚟到系协调呢个各部门同埋单位所举行嘅报道嘅聚会。这个是教会增长小组的三项主要的目标。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会成立一个多元化福音事工研究小组。 你都是研究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教会有什么很成功的不同形式的报道。其实圣浸都做紧一些多元化的福音的工作，虽然在过去很多年来圣浸都是着重到那个报道会，但我们发现特别在一个危机时代里面是需要做多些多元化的福音的事工。因此我们是透过办学的一些服务的工作，去年今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奇英中心，透过做老人的工作带领人信主，到目前为止都相当成功。我们都成立一个青少年中心的教会，其实这里就是我们青少年中心活动的地方，是来推动一些透过青少年事工来到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都是同工都参加了三幅的个人报道的训练，我们都会将来推动不同形式的那种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多元化福音事工研究小组，来到是研究不同的传福音的方式，推动这个不同的传福音的方式。咁另外呢，我哋发现要发展教会嘅工作，除咗话喺本堂嚟到推动福音工作之外呢，仲要靠直堂嚟到传福音。我哋喺浸信会称为呢个基址，发展多啲嘅基址嘅工作。呢、这个基址嘅工作我哋发现亦都系传福音嘅好好嘅途径嚟㗎。咁为此呢，我哋觉得教会如果工作要继续发展，基址又需要传道人，就需要更多嘅嚟到系物色这个的传道人来到协助工作的。所以为这个工作我们都准备呢有一个神学生关怀小组的工作，那时来推动。因为神学生关怀小组一直都有的，但是可能我们觉得过往做的是不足够，只是说看看有多少神学生，然后是公式化的资助他们每一年的读神学的工作，读神学的需要。第二间咧，我哋觉得如果有啲神学生，我哋认为佢有潜质可以翻嚟教会侍奉嘅，我哋会同佢交通之后，俾佢一个长远嘅计划，然后咧资助佢读神学一切嘅需要。咁变咗咧，佢将来翻教会嗰个嘅成数，因为我哋经常同佢保持联络啊，咁佢翻嚟教会侍奉嗰个嘅成数就比较高啲。所以呢个系栽培人才方面。因为城镇亦都去年成立一个差会，我们希望在差传方面做得更加好。咁差传方面都需要宣教士，所以这种培才的工作亦都是长线为了福音的工作，或者香港这个改变的变迁中的时代的需要亦都是设立的。咁我谂咧，我哋嘅时间都系差唔多吓。呢度我哋都提到呢个社关方面嘅重点。咁我哋虽然觉得教会嗰个嘅主要嘅任务系传福音，但我哋觉得好多时候都要透过社关嚟到做到全人嘅关怀工作。所以城镇嘅社关工作，最近亦都做好多吓，譬如呢个奇英中心啊，呢个嘅青少年嘅工作都系对内又对外嘅。呢个嘅办学啊，系办小学。我希望能够摆个中学、幼稚园啊，咁样嚟到系推动呢个嘅社会关怀同埋传福音嗰种嘅工作。我哋希望咧，仲有其他啲福利嘅工作能够系推动嚟到系有呢个全人嘅关怀。咁呢个系喺城镇咧，我哋系针对呢个嘅需要所祈祷同埋计划嘅一啲嘅事工。咁我讲咗好多啦，我相信大家或许有啲问题，或者你亦都有啲分享，我哋可以喺呢处用多五分钟嘅时间。唔知你有咩问题，或者我头先所讲嘅，或者你有啲嘅意见你要表达嘅，咁我哋都欢迎大家喺呢个地方，我哋好自由有啲嘅交通。有冇啊？南特兴。都应该几足够的，譬如在城镇的制度来讲，五年就有一年的进修，那这个是比一般的安息年就更加的频密，安息年是六年之后你一年，你五年之后有一年，那都应该这方面足够。你是不是指这方面的怎样？又或是物质方面的照顾又怎样？ 咁样啊。你做一个具体嘅，即系为咗同工佢哋对前途嘅忧虑嘅安排啊。这个都是很个人性神的带领。我想只要教会最多人到我表达得很清楚，对弟兄姊妹对同工都是说移民这个是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神个人的带领。如果同工移民，我们都为他祝福而宽送他，如果留在这里的我们也都为他感谢神。弟兄姊妹执事他们要移民的，我们都为他祝福，都是宽送他。如果他留在这里的，我们都同样的欣赏。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就不能够的，我们去为你争取一个 passport， 你去那边前度几年拿 passport 再回来，我就觉得这样的安排不是很适当。或许因为我的身份有些特殊，我特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护照外国护照的人，但我外国护照不是八二年这个香港有问题才拿到，其实我是在加拿大读完大学的时候就有意无意之中呢就走移民局去问，喂，我想拿个移民身份，那时候他很欢迎，那时候未有97问题出现，特别在我那时候读书的地方一个比较偏僻加拿大的小的城市，我要去说我想移民，他欢喜到不得了，好好的招呼我跟我办手续，这个是很偶然的，因为我有这样的特殊身份，我都很难呢来到是讲一些什么的说话。其他各部都一般来讲有11个的成员，其他11部，这个的传道部因为我们觉得教会是着重传道的工作，所以执事之外呢是执事是当年的成员，再加上多11个的即非执事的成员，这样来到是组织这个传道部。而传道部呢也都我觉得其他部门并没有觉得教会怎样偏袒这个传道部，因为一个很微妙的因素在那时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往往传道部是有将无兵的，你如果要传道呢靠传道部呢就很辛苦的，他号召不到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反而觉得很多时候传福音积极的呢是在那些的团契座道会主日学那些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传道部之下有一个的个人报道组等等这些，所以传道部虽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部门，也都有很多其他小组但是呢就实际上面的传道工作呢就似乎不是说只是传道部在那里做，他们所做的其实都是很少，甚至乎我们每年都开很多报道会，教会性的我们是八月有一次呢，第一次报道会都不是传道部去筹备的，都是有一个的公开弟兄姊妹招募弟兄姊妹成立一个的报道会的筹备委员会这样来做的，所以其他部门呢并没有感觉到是偏重于传道部而忽略了其他部门，而其他部门呢其实都相当独立去发展工作，所以今年呢特别鼓励，因为有五年计划开始了，我们是鼓励他们是每个部门都应该有进步，在他们工作方面有进步来到侍奉神，在每个部门就视乎他们的领导的人是怎样带领这个部门去发展工作，而且很多部门他们的工作不需要通过这个执事会的，他们决定了就去做的。我们在传道部里面也都有一个基址小组，基址小组很多时候我们都传道人鼓励他们你去探讨哪里的需要，然后我们的做法通常都是在一个地方是适合的时候就先找我们个人报道组呢去那时做一些探访传福音或者大型特别的聚会做一些福音预工，然后开始聚会，往往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因为有弟兄姊妹他们都肯配合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成绩都是不错的。对不起，你刚才讲话即关于这个大教会和比较小型教会那个分别在哪里，我就刚才听不太清楚。好多谢你好你观察力好好， 就話譬如大教會有多啲人移民啦，譬如有好多比較小型啲嘅教會，或者係比較草根階層嘅教會咧，就唔係好多人諗住移民。咁樣嘅教會咧，我諗主要係個人心嘅問題啊。我哋既然要留喺度啦，我哋點樣嚟到係令到教會能夠適應呢個時代嘅轉變咧？我覺得比較小型嘅教會有個好處，比大教會、比大宗派、大宗派大教會有個唔好嘅地方咧，就係話有咗譬如成就咗50年嘅傳統，咁乜嘢都喺制度上面硬化咗啦。咁嗰個嘅應變嘅能力咧，就相應係減低好多。反而世教會傳統冇咁深嘅時候咧，佢可以隨便隨時改變佢嘅制度啊，隨時改變佢嘅聚會形式啊等等咧，那個應變能力係強啲。所以喺呢個上一次呢個回應嗰個嘅普查報告嘅時候，我都提到呢一點。香港大部分嘅教會，如果照嗰個普查嘅報告嚟講咧，都係呢啲嘅分堂出身嘅。即是说他们是有大教会的传统在后面，或者是宗派的传统在后面，那应变能力是相应是低很多，一般来说，因为他要 冲破很多的传统，冲破很多的固有的制度，来到是改变一些东西，是不容易的，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但一些世教会或者的宗派背景没那么浓厚的，就容易在这方面改变。那怎样改变呢？我想都我就唔係咁悲觀啊，即係覺得教會將來會變得好唔相同，我哋要另外一種形式嚟到聚會嚟到生活啊。我就比較樂觀啲，覺得或許唔會去到咁嘅地步嚇。因此我亦都覺得，即係香港教會，如果依家話要改變我哋嗰個教會生活嘅形式、組織嘅形式嘅時候，会唔会我哋花好多功夫之后，将来发现哦都冇咁嘅需要？我谂只要保持个教会嗰个制度嘅弹性，咁然后随机应变，我觉得呢个比较容易啲。虽然依家好多嘅教会都系喺一啲嘅学校啊，或者系政府提供嘅一啲社会服务嘅场所嗰处系聚会，但我觉得都唔紧要啊，因为我譬如学校咧。是政府容许教会办学，而且在那个树里有聚会的。所以我不同意，就是上次跟我一起在那个回应的聚会那次，蔡英文医生所讲的，他就比较悲观一点，他觉得这些学校呢，将来如果政府有什么改变政策的时候呢，就因为他觉得这个 教会在学校里面来到是聚会呢是不合法的，这个不是，据我所知呢，是一班热心基督徒呢，在这个教育委员会那次争取到回来的。教育司署是许可的，不是一种非法活动来的。在这些服务场所那处来到举行聚会，都是政府是容许的，不是一些偷偷摸摸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悲观。我乐观的一方面呢，就也都是因为就算将来97之后，中国大陆政府呢都不会想说可能你教会不用做了，你志愿机构不需要做这些服务工作，我收回来自己做，我相信都不会，因为他要个经济承担会加重很多的。佢都係好實際嘅，都唔會話想收返嚟自己孭咁大嘅經濟負擔，都仍然會容許教會去做。我最低限度希望咁樣啦。所以就種種情況之下，我覺得都唔會話咁悲觀。就算喺民居嗰處嘅教會，這個條例將來點樣改都好啦，只要教會有彈性一啲，都能夠繼續喺嗰處生存聚會。所以改變教會形式，我覺得就唔係話我哋需要積極去做好多功夫。反而我覺得現在積極要做嘅係教導栽培培靈嚇，叫弟兄姊妹熱心愛主。弟兄姊妹熱心愛主嘅時候，將來咩問題都容易應付嚇。如果弟兄姊妹熱心愛主嘅時候，嚇嗰個屬靈生命好表面化嘅時候，就算你制度點好啊，將來幾有彈性都冇用嘅，佢都照樣走嘅嚇。如果弟兄姊妹熱心愛主，所以現在咧根據大使命，積極傳福音，積極做好栽培工作，我諗係最基本嘅。然後其他啲咧隨機應變，只要教會保持個彈性嚇。我諗我哋差唔多啦，準備有另外一個嘅講座。好多謝各位，我哋做一個祈禱做結束。
真正傳播係一所非牟利基督教傳播機構，我哋嘅意象係透過多媒體製作、网络同埋文字事工，叫无数嘅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嘅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嘅经费同埋制作开支 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